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八章，你看他们笑了，可是 King 肯定不会做了哈。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七到第三十八节，第二十七到三十八节，今天我们要看完第八章，我要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要站起来。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七到第三十八节，好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我们要开始。耶稣和要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在一起聚会，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你。主啊，我希望今天你可以让你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，希望他可以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很清清楚楚的明白你的话的意思。主啊，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可以把我们心里的门打开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你的话。主啊，我希望你可以受你的话来鼓励我们，但是如果我们需要，我也希望你可以受你的话来批评我们，来责备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承认悔改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承认我们的需要。主啊，我求助你，送你的话里就赐给我们我们所需用的。主，我们爱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从第八章第三十一节开始，我们会发现，耶稣就讲了很多关于做他的门徒。我们发现，从第八章三十一节到第十章五十二节，三次耶稣要提到，他将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要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他也就告诉他们，他三日后要从死里复活。我只是听个意思，每一次耶稣就提到他的死，他也提到他从死里要复活。这个他讲完了，他就开始给他们讲做耶稣的门徒。每一次他提到他的死和复活，他也说那个做门徒的要求是什么。所以三次我们会看到，在第八章第三十一到三十三节，他就提到他的死，然后下面就提到那个门徒的要求，还有第九章第三十到三十二节，耶稣他要死，从死里要复活，然后下面他就提到做那个门徒的要求啊，还有第十章第三十二到三十四节，他又提到他的死和他的复活，在下面他也提到做他门徒的那个要求呢。所以我们今天会发现到，耶稣就告诉我们，也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必定死，他来到我们的世界上的最大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所以他就教导他们，让他们很清楚明白，这是他的意思。对法利赛人来说，法利赛人来说，或者其他的那个犹太人来说，他们就不会接受。那个开始他的门徒们也不会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 他们觉得那个弥赛亚要在世界上拯救他们，他不会死。所以耶稣经常就提到他死，也提到他要从死里复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门徒需要，他们已经受到那个犹太教的影响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弥赛亚他不会死。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他马上要开始他的那个赌国，他马上要开始就控制这个世界。但是耶稣他提到他的死，也提到他的复活以后，就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。然后他说门徒的要求是什么？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的那段经文，他会告诉我们一个普通的那个基督徒会怎么样？一个普通的会怎么样？你说瑞牧师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特别高档的、一个特别好的、一个特别跟随主的，他会那样做的。但是耶稣的意思是，最普遍的那个基督徒会那样的。所以他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个要求是什么。所以他就说那个普通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收到。还有呢，在这段经文他会提到也会回答三个问题。你说是什么问题？第一呢，他会提到耶稣基督是谁。哎呀，你这么回答这个问题会影响你将来，会影响你你得救了还是不得救了。还有呢，也提到，也给我们回答，他来了为了做什么事情啊？为什么他来到我们的世界上？他为什么就来到这边的啊？还有第三个呢，他就提到一个问题呢，他就向我们有什么要求？他向我们有什么要求？我们会发现耶稣的要求是特别高的。一般我们基督徒会让要求就低一点的，但是耶稣他提到这些要求是比较高的，所以我们要注意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看这三件事情会回答这些问题的啊。第一件事情会回答耶稣基督是谁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，我们要这样说了，我们必须知道并亲自承认耶稣是谁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别人说耶稣是谁，但是我们自己不能回答，或者我们自己就不认识他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问题，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耶稣基督他是谁。我就是听一个意思，我们上周就看耶稣就把那个盲人的那个眼睛就医治了。但是不是一刻就医治了，它是有一个过程，它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治他的病。我觉得他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在下面明白，他是也用这个方法让他的门徒明白和了解他是谁。他们就不会就一刻就立刻就明白耶稣是谁。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已经跟他们花了很长时间，耶稣也已经给他们讲很多，耶稣也已经让他们看他信很多神迹啊。所以后来看这些完了，他就提到一个问题。那你看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在第27节，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在路上就提到什么问题？他说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？所以他就问他们，别的人说我是谁？老百姓他们说我是谁？那个法利赛人他们说我是谁？那个信犹太教他们觉得我是谁？他们说我是谁？ 在第二十八节，他们就回答耶稣。他们回答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提到那个老百姓说的是什么？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你是使徒约翰从死里复活了。”因为老百姓都特别相信那个使徒约翰。老百姓都觉得使徒约翰有能力，他们都认为他是从天上来的。他们知道是天主选择了他。他们知道是天主差遣他，所以他所做的他们都相信，所以他们觉得哎呀，他就是从死里复活了。那有些人他们说，哎呀，他是以利亚。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耶稣是以利亚？今天我没时间，但是你回家的时候，你可以看那个九月的最后一段书，那个马拉基书，你会发现最后一些经文就说，弥赛亚来之前，以利亚也要来。所以呢，他们因为他们了解那个经文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所以有些人就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从天主来的，他们不相信他是主，他们相信他是那个先知以利亚。他们也说，有些人说你是另外一个先知。是另外一个先知，可能是耶利米，可能是别的，所以他就提到一个问题：人、老百姓、别人，他们说我是谁？你看，耶稣的门徒很快就回答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发现耶稣就又问了一个问题，但是。第二个问题不是特别简单，但是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很直的一个问题，一个怎么说呢？直接老当的一个问题，他就很清楚就问他们，在第二十九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啊。我们人类有一个问题。我们会很容易说别人的思想，比如说有的时候在教会中人会来教我，而林牧师，在我们教会有一些人说，我说是吗？是谁？哎，我不要告诉你，但是有一些人说了。我们会很清楚就说别人说的，哎，这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相信的，但是别人是那样说的啊。很多人是非常愿意那样做的，耶稣的门徒也很愿意就回答说，哎呀，别人是这样说的。但是耶稣就改变这个问题，就很直的就去问他们，你们说呢？你们说我是谁啊？哎呀，这个答案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啊！无论别人相信什么，这不会影响我们。如果别人，比如说，如果我们的父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主啊，但是我们自己不相信，他们的所相信的不会影响我们。无论别人想什么、说什么、相信什么。最重要的是我个人我自己说耶稣是谁。今天我要问你，你要自己考虑一下，你说耶稣是谁？可能我们像那些人就说，哎呀，他是好的老师啊，他是一个先知啊，他是给我们做一个特别好的榜样。但是在心里，我们不愿意承认他是主。有些人他们也愿意承认说，哎呀，他是个神。但是有很多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印度教，他们有几万个神。 所以信那个印度教，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他就是一个神。”但是有很多，所以我们这么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耶稣就问他的门徒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我知道别人是怎么说的，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他们是怎么说的，最重要的是你。你说我是谁？我们也要很清楚明白他的意思是，你在心里相信我是谁。因为如果我们只说，但是在心里不相信，这也是没有用的，对吧？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就很清楚给我们说，我们口里承认，还有呢，心里相信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就问这个问题：你们说我是谁？但是他的意思是，你在心里相信我是谁？我们的答案就决定了我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。我们的答案，我们心里的答案就决定了我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。所以耶稣就很直的就问他们：你们说我是谁？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答案。你看第29节，耶稣说：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，我们经常就批评彼得，这个批评是应该的，因为很多时候很多时间他说，但是他应该闭嘴啊。我们看第二堂课，我们会发现有一次彼得看一些事情，他应该闭嘴看，但是他就开始就找到耶稣了。但是在这儿我们不应该批评他，我们要模仿他呢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彼得就回答说：你是基督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在圣经中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看，他是耶稣；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他是基督；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他是耶稣基督，他是基督耶稣。你说有区别，有很大的区别。因为在圣经中，你看这个名字耶稣，这就是他的名字。他的名字耶稣跟那个旧约的名字约书亚意思是一样，他会拯救人。所以他的名字是很特别的，就是他的名字，他是拯救者，要拯救人。他是新约的约书亚啊。但是我们看他说基督，他说你是基督啊。基督的意思就是他的职分，他的地位啊。耶稣是他的名字，但是基督是他的职分。彼得的意思是：哎呀，你是基督，你是从天上来的，你就是主啊！你只能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别人都不会拯救我们。我完全相信你是从天上来的，就是他的意思啊。他的意思是：你是基督，你就是我们的弥赛亚，没有别的。你是我们的救主，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救主啊。你是我们的神，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神。这是他的意思。所以彼得就说你是基督，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答案。有的时候我碰到人给他们传福音，他们非常愿意说：哎呀，耶稣他是个好人。有一些人他们也愿意说：哎呀，耶稣的那个所教导的不错呢。我希望我的孩子们，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一般他们自己就不要，希望我的孩子也可以受到那个教导嘛。如果孩子有那种的信仰就特别好的。 但是这种的答案不会拯救人。你知道吗？所行的那个伊斯兰教，他们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个好人，他们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个先知，他们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，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彼得就回答，你是基督，他的意思是我完全相信你是从天上来的，我完全相信你是拯救者，我完全相信你就是主，这是他的意思啊。你说瑞姆士，为什么这是非常重要？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主，他不会拯救我们。如果我们不相信他是从天上来的，他为什么得死了，被埋葬了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？如果我们不完全相信那些，我们不会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看他提到这个问题的，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现在也承认耶稣是谁，他是谁。他是基督从天上来的救主啊。这是第一个。我们要看第二件事情啊。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啊。耶稣来了为了做什么？他为什么来到我们世界上？有些人说要给我们做一个好榜样。他真的给我们做一个好榜样，这是不用说了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要来找到我们，哎，他找到我们很多了，但是他找过一位老师呢。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？我们必须学习和肯定天主就差遣耶稣来拯救我们。我们要很清楚明白呢，他来了为了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来跟随他。那你看在第31节，那个耶稣给他们讲关于他的那个痛苦和他的死，他给他的门徒说，他要为他们的罪死了，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了。第31节他就很清楚跟他们说，人子必受许多的苦，然后说还要被杀，最后说过三日必要复活。他就预言了那个将来的事情，我们知道他就成功了啊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呢，他们不要那种的救主，他们不要那种的弥赛亚，他们是希望他马上可以立好他的国祟，他可以控制那个罗马人，他们希望他可以控制所有的人，去带领以色列国去复兴啊，这是他们的希望。他们觉得那种的王就他们就不需要。但是耶稣要让他们很清楚明白，他们最大的需要就是那种的王。他要让他们很清楚明白，这是必须的，他必须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免得我们没有希望。他必须过三日复活了，因为如果他不复活，我们也没有希望。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来拯救我们，所以呢， 他必须死，他也必须从死里复活了啊。所以呢，他要让他的门徒很清楚明白，他的目的是要死，他要受苦，他要死，但是他要从死里复活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在福音书我们会经常看耶稣就找到他的门徒，我要死，过三日我要从死里复活，他就经常找到他们，但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，他们都跑走了，但是耶稣很清楚给他们说，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必须的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如果我要拯救人，如果我要洗净他们所有的不义，这是应该的，是必须的，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必定死。但是在第三十二节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彼得他没有同意。挺有意思啊，你知道那个彼得也有两个名字对吧？有的时候叫他西门，有的时候叫他彼得，有的时候是在一起西门彼得。你说瑞姆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的那两个名字是挺有意思啊，那个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啊，特别强的，特别壮的啊，谁都不会打过他呢，因为他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打鱼的啊，经常在外面啊，他的身体特别大，特别强大的啊，他有力量的，所以耶稣就叫他彼得。西门呢挺有意思的，就是飞来飞去的一个小个子，很好笑的。比如说你看李大伯，我们改他的名字，他是个子高的啊，爱打篮球的，他要去跟别的男生要在一起就打篮球呢，但是他不认识他们。如果他说哎呀，我叫李大伯，我可以跟你们在一起打啊，可以过来。但是如果他说我是飞来飞去的小鸽子啊，他们就会那样做的，就笑他了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名字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西门彼得的那个性格，有的时候他特别稳定，特别像那个石头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他不稳定。你看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他说你是基督，他是彼得稳定。但是在这儿呢，耶稣就很清楚给他们说我必须死，但是过三日我要从死里复活了。第三十二节耶稣明明的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呢，哈，就是西门不稳定的啊。耶稣说这是必须的，如果我不死你们不会得救，如果我不会从死里复活了，你们也不会得到永生，这是必须的。然后彼得就拉着他说：“嘿，那耶稣，你别那样说了，肯定有别的办法。”彼得的目的是他要说服耶稣呢啊，他就没有同意。但是我们看第三十三节，耶稣就责备了彼得。彼得说：“哎，你别那样了啊！你的意思是不好，你要听我的啊。”说出来的话，我们经常是那样做的。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旨意，我们很清楚明白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，但是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不好，我们要改，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，不是那个方向走。耶稣就责备了他呢。他的那个说法特别特别严格，他说撒旦，哇，撒旦，他没有叫他西门，没有叫他彼得，他说哎，撒旦，你退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天主的意思，只体贴的人的意思啊。他说哎呀，彼得，你所说的不是你，这是撒旦的意思。你看几分钟之前他说你是基督，在马太福音耶稣说，哎呀，彼得，这不是你自己想起来，这是圣灵教导你的。但是在这儿他说，哎呀，这不是你自己说的，这是撒旦来影响你说的，撒旦，你退去吧啊。所以他就责备了彼得啊。彼得是先责备了耶稣，但是后来耶稣就责备了他，说你别那样做了啊。他的意思不是哎呀你有个鬼，你里头有个鬼，所以我就叫你撒旦，这不是他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你所说的不是从天上来的，你所说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啊。彼得觉得耶稣不用死，但是耶稣说这是彼得，这是必须的，彼得，我不可不死。没有创造天地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计划，没有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打算为他们死了，过三天就复活了啊。彼得是希望他可以来控制耶稣，但是控制不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控制耶稣，我们可以告诉耶稣他应该做什么，我应该做什么，但是我们也不会控制他呢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。我看第34到38节，我们会发现，耶稣向我们有什么要求？耶稣向我们有什么要求的？有的时候人说：“哎呀，你要相信耶稣基督，然后你不用做什么。”主没有什么要求。哎呀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是假的。我们相信他以后，他肯定有要求的，他要我们来做他的门徒，他要我们来跟随他的，这是他的要求呢。最简单，我们可以说他的要求是我们要死。哎呀，他说如果你来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可以得到永生，永远活着。但是在这段经文他说他的要求是我们要死。哎，看起来有一个矛盾啊，永生但是我们要死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的意思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生必须被处死。你看在第34节他就提到这些，就说我们要跟从他，但是他 说如果我们要跟从他，我们要做什么？第一，他说要克己啊。我们看这个这些字，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意思是我要控制我自己的，要晚上要早点睡觉，早上要早点起床，要经常锻炼身体啊，我们要注意我们吃的，我要克己。但是在这儿他的意思不是只控制我们的身体啊，他的意思是我们看我们所想要的，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目的，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方向。像这些我们要死了，这是他的意思啊。如果人要得救，他只要信靠耶稣基督，他就得救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他的门徒，他有一些要求。第一个是要克己，要克己。你说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二十节，我请你们放到哥林多前书 第六章，我们要看第十九还有第二十节，十九二十节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二十节啊。好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我们要开始。岂不知你们好，所以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所以不能由着自己，不能由着自己。他的意思是我不能有自己的目的啊，我不能有自己的方向，我不能有自己的概念，有自己的思想啊。为什么？第二十节说，因为他已经买了我们，对吧？我们属于他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去做。所以他这是为什么他说，如果我们要跟随他，我们要克己啊。还有呢，他说我们日日要背十字架，要日日背十字架呢啊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现代人，你说十字架，一般人会说一个戴一个项链啊，或者耳环，或者什么，有一个小的十字架，或者挂在一个墙上，是，哎呀，这很好看啊。有的时候我看人，他们在身上戴了一个十字架，小的十字架，我就问他们，哎呀，我看那个十字架，你有信仰吗？他们说没有信仰，我觉得这个很漂亮的啊。但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来说，你们要背十字架，他们很清楚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，你们要死。你记住了吗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，他自己必须被这个十字架往到城外去。别的人也是被自己十字架，为什么被自己十字架的意思就是，哎呀，我要死。所以他们很清楚就明白他的意思啊。我要告诉你，你的十字架，他说要日日背十字架，他的意思不是你每天的那个承担，你每天的那个重担呢？他的意思不是，哎呀，因为你的工作就特别累，所以你就背你十字架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他的意思不是，哎呀，我的朋友他不清楚啊，我的朋友他对我不好啊，这就是我的十字架，这不是他的意思啊。他的意思不是，哎呀，我的孩子就不听话呀。哎呀，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他不理我，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这就是我的十字架，这不是他的意思啊。 哎，我的老板他不好啊，经常说我，经常批评我，每天去上班就特别累，哎呀，这就是我的十字架。这不是他的意思啊。他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我自己的目的，我自己的概念，我自己的方向，我都给他。所以像那些我就死了，所以我就日日被我十字架，这是他的意思啊。所以他说雅可基，他说我们日日被十字架，还有呢，他说我们要跟从耶稣。他说你要相信我，但是你也要跟从我，要跟随我。我这是挺有意思啊。如果一个人他要背着他的十字架，别的他都要放弃。你看耶稣背他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哎，我也要带着我的钱包，他没有说哎呀，我要带着我的名声啊，我要带着我的目的，所有的都已经放弃了，就被十字架。还有他说我们要跟随他，跟从他。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，他的那个说法。在第34节他说有人要跟从我，他们要做什么？但可惜被十字架，还有什么？跟从我。他说如果你要跟从我，你必须跟从我。有点奇怪，对吧？这个你觉得我们不应该说呢啊？比如说哎呀，我比如说那个王心凌，我说哎，王心凌，我给你做一些吃的啊，那就是吃饭，如果你要吃饭你就吃吧，我不用跟他说，我说哎，你吃饭，他就吃了，不用冲突了，因为我认识他，他不会客气，我不用劝他，我说这是饭你可以吃，他就吃了啊，对吧？不用再说了。但是耶稣说在第34节就说呢有人要跟从我，他们要做什么？但可惜被十字架，还有呢，跟从我。为什么他是那样说的？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很清楚明白，就是每天的选择。哎呀，我很早很早做一个决定，我要跟从耶稣基督。但是耶稣说，这三件事情，如果你要跟从我，你要做这些。第三个跟从我的意思是，我天天要做那个决定。可能我们很早就做决定，我要跟随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会跑偏，我们会忘记了啊，我们会受到我们世界的和社会的影响啊。所以他又加上跟从我，有些人他们觉得周日他们愿意跟从耶稣，但是周一到周六就不用了。耶稣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要跟从我，你每天必须做一个决定。什么决定？三个。但可惜啊，被十字架，还有呢，跟从他，这是每天的决定啊。所以他说上我们自己的概念，我们自己的目的，我们自己的思想，我们要被处死啊。还有呢，他说 在第35节，我们如果我们要安全的那个生活，安全的生命啊，我们必须使丧掉生命。所以他说，那个安全的生命，我们必须被处死呢啊！我要告诉你，我经常传福音，我经常给人说圣经的话啊，我也经常听人这样说了，在我的生活中，我没有安全感。现在的人都那样说了，无论他们有多少钱，他们说我没有安全感。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一直要去保护自己，你一直不会有安全感。这是耶稣的意思啊。但是如果所有的我们就取掉，所有的我们就扔掉，所有的都放在他的手里呀，我们会有安全感。还有呢，在第36、37节，他说的一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话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可以得到天下的所有的，这是他的意思，天下所有的那个财力，如果能得到所有的，但是我们丧掉生命，有什么益处？问一个问题，一个人会得到天下的所有的吗？不会，这是不可能的啊。但是他说，如果你能做，这是不可能，人不会做的。但是如果你能做，但是你就丧掉生命了，你就下地狱了啊，有什么益处呢啊？他也说，你可以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啊？你愿意花多少钱得到永生啊？但是无论你花多少，你得不到。所以呢，他就让我们很清楚明白耶稣的要求是什么。他说，最后在第38节，他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他说，凡在这经营作恶的时代，将我和我的道理当作可耻的啊，人自在天父荣耀通升天时降临的时候，也必将那人当作可耻的啊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，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不能惭愧了，不能说：“哎呀，我不认识他。”你记住了，那个彼得，耶稣被抓以后，三次彼得就说：“我不认得他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”后来他后悔了。我能告诉你，如果在世界上我们也是那样做的，哎，我不认识他，哎呀，我不是个基督徒啊，或者我们不用那个彼得的方法，彼得很清楚说我不是，我不认识他，但是我们上班的时候别人说了，但是我们没有抓住机会说我是基督徒，这就说明我们就惭愧了，我们就当作可耻的，我就哎呀，不愿承认我认识耶稣基督。他说，在天上，在天主的面前和天使的面前，他也会 让人当做那个可吃的啊。所以在这段经文，我们看三个问题，我们也能看这三个问题的答案。第一个，耶稣基督是谁？我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回答这个问题：耶稣基督是谁？如果我们答案是错了，我们不会得救。还有呢，耶稣来了为了做什么？他为谁死了？被埋葬了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。还有呢，耶稣向我们有什么要求？有，我们要跟从他。跟从他包括这三个事情，三件事情的啊。所以呢，说出来的话，他的要求特别高，不是特别随便的啊，是特别高的。所以要问你，你在心里就考虑，耶稣基督是谁？我希望你可以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他就是我的救主，他为我的罪死了，被埋葬了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。我相信他所做的。”耶稣来了为了做什么？为了拯救我们。他向我有什么要求？我也特别高，他要我做他的门徒啊。今天如果你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，我希望你可以来了解，来认识他，让他做你的救主。如果你不知道他为你做什么事情，我希望你今天可以很清楚的。但是说出来的话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清楚了。所以要问你，你是否耶稣的门徒？做他的门徒的要求特别高，特别高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